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第一节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信应，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之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帮助，因着你的话语我们信心，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更加坚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今世，而在永远。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能够让我们遵循你的话语，遵照你的话语去做，做一个荣耀你们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读的这十二节经文讲了什么。经文第一、第二两节告诉我们，主耶稣离开了加利利，他从约旦河东去耶路撒冷。约旦河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看地图知道，从约旦河东去加利利，从约旦河东去耶路撒冷，我们就知道从约旦河东去耶路撒冷是犹太人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他们绕过了撒玛利亚，而是走约旦河东，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那个地不洁净。耶稣上一次去耶路撒冷走的是经过撒玛利亚，这次他与以色列人相同，他走约旦河东。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事工已经接近尾声，所以他走以色列人所走过的路。耶稣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能的，所以主耶稣就定义的按照以色列人的路往耶路撒冷去。虽然耶稣也知道他到了耶路撒冷，死亡在那里等待着他，不过我们看到耶稣他更清楚，他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他道成肉身的使命。耶稣就是因着这个使命要往耶路撒冷去。圣经说，又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我们从这里要看到一个平衡，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带来了福音，他要成就福音，这是主耶稣一个很大的使命。但是主耶稣不因为我有很大的使命，因此我就不怜悯人，不怜悯那些病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觉得自己要做大事，就把怜悯人的事情完全放弃了。主耶稣做的事肯定比我们大得多，但是在这样大的使命当中，主耶稣仍旧都忘了怜悯人。怜悯人与我们福音的大事是绝对不会相矛盾的，因为主耶稣，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也是他们之间的是很和谐的。唯有真正怜悯人，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别人。如果说我们只想我们自己做事做大事，其实我们所做的事不一定做在上帝的心当中。第三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七节继续说，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两句经文是法利赛人对耶稣所说的，这两节经文是法利赛人引用了《申命记》24章1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申命记》24章1节，旧约第5卷书，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申命记》24章1节：人若娶妻之后，竟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有关《申命记》的这一节经文，其实在犹太教中对不合理的事情这个词有不同的注释。什么样的事情属于不合理的呢？一派的人认为，只要丈夫不高兴、不喜悦、不满意，那么就是不合理的事。另一派认为，妻子只有妻子有婚外情才是不合理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注释相差的非常的远，由于这个不同的注释在具体实施当中，他们在遵循这样圣经的时候差距就很大。认为只要丈夫不喜悦就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休妻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也因着这样的注释，使犹太教中离婚与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的基督教也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我们对圣经的错误注释，比如说在基督教里面离婚率和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认为只有婚外情的情况下才可以休妻，那么这样的事情，结果是休妻的事情呢，基本上能够杜绝。不过在犹太教中，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对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的事，倾向于第一种解释。来试探我们来看，来试探耶稣的人也属于这一派，所以他们讲不合理的事，注释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了，比不合理的事情更来得容易了。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随便离婚的，不但在犹太人中间，在外邦人中间也是这样，没有任何理由也不给妻子休书，就可以轻易的将妻子赶出家门。我们思想一下，被丈夫如此对待的妻子，当她离开夫家之后，因为她手中没有休书，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他的婚姻关系不能够说没有。 如果他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他就无法再嫁人再嫁。这样被休掉被赶出家门的妻子，就他整个人生就没有出路。鉴于当时候这种社会风气，上帝的仆人摩西就允许犹太人离婚，摩西也宣告了离婚应该遵守的规矩，就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离婚，将妻子赶出家门，必须有合理的离婚手续才可以叫妻子离开夫家，就是要写休书。休书当时是有法律效力的一种文献，给妻子休书就不是说你像丈夫的你写上几笔字就可以成效的，如果丈夫要休妻子写上休书，必须有让坐在城门口的长老签字，或者说让犹太教的拉比签字才生效。这就可以相对的限制了离婚，因为许多时候人在气头上就会把妻子随便的赶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做的不对，所以你要他写休书，而且你写完休书要去找那些长老，去找那些拉比签字，在这个过程中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工作，也许就能够使他心苏醒过来，使休妻的事不会发生。所以说因着摩西颁布这个离婚的规矩，有效的限制了这种草率离婚的事发生，可以使犹太人里面的离婚率大大的下降。第二种解释，这种解释很合乎新约时候主耶稣的教训，除了因为淫乱的缘故才可以离婚，不过这并不是生命记24:1的意思。我们从整本圣经，从摩西五经中看到上帝的律法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凡行淫乱的都要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不合理的事情不会是指着行淫说的，因为当时的法律行淫都要用石头打死，并且在24:2紧接着说，妇人离开夫家之后可以去嫁别人，因此这个不合理的事不会是指着淫乱说的，如果是指着淫乱说的就不会发生另嫁的事情。所以这些人的解释虽然合乎新约圣经的教训，但这不是摩西颁布这一法规的意思。那么这不合理的事情究竟指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回答知道一二。到第四节，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是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看主耶稣的讲话的这三节经文其实讲了三件事情。第四节讲的是第一件事，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宣告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人类生活的一切规矩规定都应该出自这位创造者，人如果违背这位创造者所设定的规定就会出现问题， 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上帝所设定的规定上来。这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宣告上帝是那位创造者之后，就把上帝所设定的规矩对我们有绝对的约束力。主耶稣从并且说开始了第五节的论述，这一节讲述了第二件事，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知道耶稣的讲论论述一定是有的放矢的，耶稣的讲论直接指出法利赛人对摩西律法产生错误解释的原因，会发生不合理的事是因为犹太人没有遵循上帝有关婚姻的教训，就是他们结婚之后没有离开父母。我们知道上帝在创世纪中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点人结婚以后离开父母这一点是维护正常婚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点。主耶稣在这里用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来强调这一点，也借着主耶稣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来指出他们在婚姻中违背了这一点。如果以色列人念过，在婚姻中就应当遵行，然而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念过了却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行，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中就出现问题。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看过去的，也就是说中国过去的连续剧或电视剧，或者看韩国的电视剧，我们就知道一个儿媳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她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做得合理。一个大的家族娶进去一个儿媳，如果说她要每一件事都做得合理的话，小姑都要满意啊，公公婆婆也要满意，谁都要满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儿媳在一个大家庭里，不可能她没有这个能力做事让所有的人都满意，都做得都合理，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情。所以上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就明明地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然而犹太人那种大家庭的生活模式必然使夫妻之间失去应该有的和谐，使妻子成为一个做不合理事的人。如果人不离开父母，没有遵循上帝的命令，就会产生不合理的事。要想解决不合理的事，第一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回到上帝所设定的命令里面。如果不回去，要想解决唯一的方法就是妻子离开夫家。所以因着以色列人悖逆因的心，所以上帝让摩西允许写休书给妻子离开，这是对妻子的一种保护，也是可以让这位妻子这位妇人开始新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夫妻两个人本来是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所以夫妻两个人各自都带着自己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些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有很大的惯性。其实我们如果静下心来，你回家看看你们家有些事情你就知道这是妻子家庭的生活方式， 有些事情做的你就知道这是丈夫家庭的生活方式，现在就把这两个生活方式存在一个家庭里共存了。因为人从小养成的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惯性，所以夫妻双方结婚之后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各自都会依照原本家庭的生活方式生活，包括饮食习惯，包括生活起居，包括对教育子女的理念，这些原本两个不一样家庭都会有所不同。如果只有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就可以借着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包容，各自做出让步，各自努力改变自己，这样使彼此之间存在的不同可以得到解决。如果一方没有离开父母，那就不是夫妻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与那一方父母的问题。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婚姻改变另一方的父母，这样唯一要改变的只有自己，改变成自己完全按照另一方家庭生活的方式来生活，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基本上甚至可以说不可能。所以因着这样的原因，不合理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最后这不合理的事情会上升到成为夫妻之间的问题。今天的婚姻承担着同样的问题，两个人结婚成了新的家庭，不管哪一方如果没有离开父母，都会成为这个新家庭的问题。因为这个新家庭上面有一个以上的权柄在那里，如果和丈夫的家里一起生活，所以妻子不但有丈夫的权柄，因为丈夫还在父母的权柄底下，所以说这个权柄对妻子来说就是上层权柄。虽然我们说每一个家庭上不能没有权柄，如果一个家庭上我这个家庭上没有权柄，那么做丈夫的就会变成独裁，但是作为基督徒的家庭，这个上面的权柄应该是教会。只有在教会的权柄下，如果夫妻有问题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决。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家庭，我们的家庭父母基本上不会来干涉，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已经快走向第上一代了，就是说我们的子女都要开始结婚了，所以说一般来说父母不会来很强的来干涉我们家庭。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会不会去干涉我们孩子的家庭，如果我们很强的去干涉我们孩子的家庭，我们孩子的家庭新的家庭就会产生问题。所以作为教会，我们有责任教导弟兄姊妹不要成为这样的家长，让孩子离开父母。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不需要对孩子们负责，我们应该对孩子们负责，我们应该在孩子选择对象之前就要教导他们，要对他们负责，要选择一个敬畏上帝的基督徒作为自己的配偶，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敬畏上帝， 如果一个人不怕上帝，他不会顺服任何的权柄，当他成立新家以后也不会顺服教会的权柄，那么这个家上面就会 一出现没有权柄情况。二就是不能够和父母，不能离开父母，父母的权柄仍然会成为这个家的权柄。如果这样的家庭他们产生问题，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合适的解决，最后会成为大的问题。主耶稣在第八节说，摩西因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摩西允许犹太人休妻，这不是上帝的吩咐，只是上帝的允许。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上帝有不同的旨意，上帝有命令的旨意。在婚姻关系中，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是上帝命令的旨意。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上帝吩咐人遵行的旨意。休妻要给妻子休书，是上帝允许的旨意。如果上帝命令的旨意和上帝吩咐人遵行的旨意，人不听从，然而又没有上帝允许的主意，允许的旨意下来，那么人做什么事行什么事，都会堕落在上帝任凭的旨意当中，上帝就任凭我们。人在上帝后两种旨意中的行为，都不是蒙上帝喜悦的行为，特别在上帝任凭旨意中，人的这个行为必然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主耶稣说，摩西因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上帝允许他们休妻是他们心硬的缘故。许多时候我们解释摩西说他们心硬，是指着是指他们硬着心要离婚这件事说的。当然我相信里面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摩西说他们心硬是他们硬着心要离婚，然而他们真正的心硬是指他们硬着心不遵行上帝命令的旨意和吩咐他们遵行的旨意说的。当他们硬着心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就产生许多问题。因着他们的心硬，他们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使妻子落在做不合理的事上。所以虽然上帝允许他们休妻，然而我们知道休妻不是他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清楚地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件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可以休妻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淫乱。第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主耶稣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若妻子没有犯奸淫的事情，丈夫却将她休掉而另娶一个，丈夫就是犯奸淫了。在原文中没有有人娶那被休的夫人也是犯奸淫这句话，这句话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里有这句话。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有相似的经文，但是这两节经文讲的不是一件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犯奸淫了，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丈夫将妻子休掉，就是让他做淫妇了。妻子做淫妇，成为淫妇的责任在于丈夫，在于丈夫休妻，因此犯罪的是丈夫。因着丈夫的犯罪使他成为淫妇，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丈夫，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休掉自己的妻子另娶，这个丈夫就落了两件大罪之中，一个是自己犯淫乱的罪，另外一个就是使妻子成为淫妇的罪。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一定要警醒，这两个罪都是很大的罪，这两个罪都会面临上帝的审判，因此做丈夫的要守住自己的婚姻，不然你就会犯两个大罪。要守着自己的婚姻，不要被世俗离婚的思潮所影响。现在离婚变成时髦，作为基督徒绝不要被这个思潮所影响。一旦我们被这个思潮所影响，就成为上帝所憎恶的人，在末世的时候要受上帝更重的审判，这个审判是跑不了的。我们看到门徒听了主耶稣的教训，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我们看到门徒是听明白了主耶稣的教训，听明白了主耶稣说，你们一旦进了婚姻，除非妻子有淫乱的行为，是不可休妻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不可休妻这件事，因为因着犹太教的拉比对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的错误解释，所以说犹太人都不去思想可以不可以休妻，认为休妻是完全可以的。当主耶稣教导出来以后不可休妻的时候，他们无法接受这个教训，所以门徒就说出了，如果这样倒不如不娶这样的话。门徒说出来如果这样倒不如不娶这样的话的时候，就证明他们对不可休妻这件事根本没有真正的领受。虽然他的门徒说出这样的话，不过我们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不娶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社会上真正能守独身的少而又少。第十一十二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之言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人能够领受不是娶妻，唯有在上帝的恩赐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恩赐，人是无法领受这个不娶妻者的。就是你有行政的命令不娶妻，就像天主教神父不娶妻，然而就有很许多淫乱的事情发生，就像圣经所教导的，如果你不能自制，你还不如娶妻。所以这个恩赐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当然如果能领受，这是上帝的恩典。哥林多前书七章，哥林多前书七章 都是在讲婚姻的事情。我们跳其中几节经文，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的妻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所以保罗在四十节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如果真的不娶妻真的有福气。虽然不娶妻更有福气，只是有这样能够享受到这样福气的人，一定是在上帝更大恩典中的个别人。如果上帝的恩典没有临到，娶妻也不是错，因为婚姻也是上帝所设立的，只是说你不娶妻，你有更大的恩典，也有更大的福气。这里十一节、十二节这里的腌制，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不过更准确的说，这个腌制应该是指向内心的。如果内心里刚强，就是肉；如果内心里不刚强，就是肉体上被腌了，仍旧是无用的。我们就看封建社会那些被阉的太监，只要他的权力够大，他就会在宫外养女人，他是被阉的。所以说这个阉字是我们内心里的一种认定，这个认定完全要依赖上帝的恩典，不然无人能够做到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希望自己不被婚姻所约束。其实这样的人很难维持婚姻，也很难维持婚姻中的圣洁。然而我们看到今天的人远远超过那些门徒，今天的人还没有结婚呢，就已经开始做离婚的打算了。所以没结婚，家产要公证，离婚的时候没问题，所有的事情全已经为离婚做好准备。如果这样用这样的心态进入婚姻，只要在婚姻中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夫妻各自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放下自己做出调整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来适应对方的，因为已经做了离婚准备，所以很快的就走向离婚。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认定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上帝配合的婚姻人不可分开，唯有持守这一信念的人，唯有紧紧把住着自己绝不可离婚这个信念的人，才会在婚姻中不断地放下自己，为了婚姻能够放下自己，为了婚姻，这样的人也会付出更多的爱。这样的，唯有这样，婚姻才会持久。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基督徒才能够在婚姻的关系中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浩大的救恩。因为我们过去所爱的配偶有一点小问题，我们都不能够爱，我们都会争执，我们都会不原谅，都会不包容。那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要不然我们不会理解这么深 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自己的悖逆，才能够看到主耶稣的圣洁，主耶稣的公义，主耶稣的怜悯和主耶稣的恩典。所以上帝设立婚姻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明白了，在婚姻中明白了救恩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珍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要不然我们会轻看这个救恩，我们对救恩觉得无所谓，救恩在我们身上实施也是无所谓，我们没有表现，我们是在救恩里面的人。所以礼拜天到教会来是我给牧师面子，不是因为救恩，不是因为你存着感恩的心，这样就无法，或者说不能够保证来，也无法能够按时提前来，因为不是为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浩大。我们难道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么大救恩，我们就礼拜天那么一点点的摆上，不应该吗？不是太应该了吗？就是我们摆上，我们应该还觉得亏欠，因为我们对救恩没有真正的领受、理会、领会，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若非因为淫乱的缘故，就不可休妻。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所教导出来的真理。当然有关婚姻经文，圣经中不仅仅是今天经文的教导，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有关婚姻的教导，比如有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这也是有关婚姻的教导。然而我们要清楚知道，虽然圣经中所说离婚只有在今天的经文中说只有淫乱才可以离婚休妻，但是在别的经文中也有别的教导真理。那么我们基督徒就要把持的，我们就要清楚的知道，如果基督徒要走上离婚，是不是这个离婚合乎圣经的真理？如果走上离婚，这个离婚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我们就不能够踏上去，踏上去就得罪上帝。那么这个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不是以我们的感觉，以自己的感觉作为判断标准的。我觉得我无法和他过了，判断标准就出来了，我必须离婚，这是我们自己的判断标准。那么有关圣经教导离婚真理的判断权在谁那里呢？上帝把这个权利，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也就是说，只有当教会判定是合乎圣经的离婚，那么这个离婚才能够说不是犯罪。因为上帝将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唯有教会承认合乎圣经的离婚，才不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等到有事情了我们再来教会。如果你不委身教会，教会不会就你家里的问题做个判断， 因为教会对你不了解。只有用委身教会的基督徒，只有我们不断的把家里发生的问题让教会出面来处理，然后教会才能够做最后判断，走到最大的事情上，离婚的事情上，教会才会做出判断，才能做出判断，合乎不合乎圣经。如果你等到离婚那一天才来叫教会判断，教会可以说很难做出判断。如果教会做出判断，有可能就会不准确，会违背上帝的话语。所以教会是天国的，掌握的天国的钥匙。然而每一个委身教会的人就可以凭着教会能够进入到天国。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委身教会，然后因着委身于了传讲纯正真理，完了真正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那么我们就会与天国有份。因着你是这个委身在这个教会，因着这个教会是天国的雏形，所以我们就可以与天国有份，最后才能够真正的见得到天国的荣耀里。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铭记你的话语，能够遵循你的话语，照着你的话语去做，让我们真正的委身在一个教会里，在教会中得以成长，也在教会里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的过错，也对付自己所存在的问题，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得以更新，能够真正的行在你的心当中，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个也有一个进入天国里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